从今天开始，我们有八次的聚集，每次呢，我们都分成两段的时间。比方今天晚上，我们有第一讲，有第二讲，所以如果八次应该是16讲。不过礼拜天下午是交通的时间，是问题解答的时间，是回应的时间。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都是把它分成两个部分。那么因为我们这一次在一起是一同来看罗马书，那么因为看罗马书，我们知道罗马书一共有16章。我们希望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读一段的圣经，所以大家想到我们八次的聚集应该可以刚好每次可以读一段的圣经，读一章的圣经，所以应该是罗马书如果是从第一章，今天晚上可以第一章，第二讲我们可以读第二章，那么这样我们一共有16章，那么我们能够把罗马书呢等于把它读完一遍，就是我们只要来参加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把罗马书很从头到尾，我们最少在这里可以看完一遍。那为着帮助我们有印象，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希望有一位弟兄背给我们听，就是他从如果像今天第一讲一开始是第一章，那么第一节一直就背到32节，那么第二讲呢，他就从就第二章，第三讲他就是背第三章，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大家一面听我们弟兄背，那么同时呢也请大家看那段圣经，如果你能看也可以，听也可以。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的第一讲，我们就请我们李厚宗弟兄请他为我们背第一章，就是罗马书第一章，那么大家可以看，可以看。祷告。主啊，当我们读了你的话，就是你在罗马书里面所启示的，我们心中是何等的感动。你不只借着保罗把这个话写给在罗马的教会，你也写给我们这些蒙爱的圣徒。所以主，今天晚上因着你的恩典，你召聚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珍爱也珍惜这一段你所给我们的时间，我们就仰望你对我们每一个人伸出说话，不只对说话的人说，也对听话的人说，但愿说话的人听话的人都是听话的人。主啊，但愿你的话真是充满我们在座每一位。主啊，我们何等愿意这个周末这一次八次的聚集能蒙你自己的喜悦，但愿有永世的价值。主啊，我们感谢你，既然你把恩典借助恩典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就求你借助你的恩典叫我们能蒙受更多的恩典。我们空手的来，我们却能饱满的回去，带着你自己的祝福，带着你自己的丰富而回去。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共有八次的特别的聚集。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希望一同来看这个圣经中的罗马书。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这一次能够试着把罗马书从第一章能看到第16章。我们都知道，罗马书有人称它做有人称它做保罗的福音。我们晓得马太福音呢，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 就是说是根据马太的福音。马可福音呢是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rk， 那就是根据马可的福音。所以四福音呢是马可福音，然后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还有约翰福音。那么有人读完了罗马书就告诉我们，事实上罗马书呢是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Paul， 意思就是说是根据保罗的福音，那一点都不错。我们知道说罗马书在整本圣经里面它占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特别是这一卷书不只给教会带来多次的复兴，也借着这一本书开启了不知道多少神儿女的眼睛。所以如果我们读教会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教会历史中神特别使用这一卷的书。所以我们因为的的确确这一卷书呢是保罗圣灵借着保罗然后呢写下来的。 我们知道保罗一共写了13封的书信，那么这是其中的一卷，而且是13封书信里面最长的一卷。如果大家仔细算那个原文的字数的话，它一共是7101个字，可以说最长最长的。我们晓得保罗当他写罗马书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他是圣经里面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它有好几部分，我们知道说它用不同的体裁，比方说如果我们读旧约的话，你就会发现最早的一部分是历史部分，比方说创世纪的创出立民生，然后一直到以斯帖记，这是历史的部分。那么除了历史的部分之外呢，那么还有就是对不起，我再回头说一下，就是说在旧约里面呢，前面5卷就是律法书、创出立民生，这是比较特别的，因为我们知道整本的旧约呢是从律法开始。那么而且呢，以色列人他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律法，所以那头5卷书可以说是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整个旧约时代的开始。所以呢，一开始我们的有5卷书是讲的律法书，就这5卷书卷呢是讲的律法的。那么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历史的部分啊，那就是从创出立民生书，从约书亚开始一直到以斯帖记，那么那一段呢算是历史。然后接下来的就是诗歌的部分，大家都知道像雅歌了，像箴言了，还有像传道书，那么这个一共有5卷就是诗歌。然后最后一部分呢是先知书，那么这个可以说大概是旧约书的大概的结构，是律法书，然后历史书，然后呢智慧书，有人称诗歌的部分称为智慧书，那么还有就是先知书，所以可以说是4大部分。那么新约也是这样，新约大家都知道这个前面4本福音书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可以说是新约的特点。那么律法呢是从摩西来的，但是恩典呢乃从基督来的。所以如果旧约的特点是律法的话，那么新约的特点呢就是恩典，也就是福音。所以我们知道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大好的消息，那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还有约翰福音。那么接下去呢就是使徒行传，那么使徒行传就相当于旧约的历史书，那就是说它是讲到属天子民的历史，教会当时怎么开始的，所以呢这就是第二个段是历史。然后接下来的呢就是书信，那么我们就要从罗马书开始，那么一直到约翰3书为止，那么这一部分都算是书信的部分。然后最后一部分呢就是启示录，启示录我们知道是新约的先知书，因为启示录呢是讲预言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旧约跟新约的结构呢可以说是对称的，是遥遥相对的。那么但是不同的在哪里呢？就是说相当于旧约智慧书的部分讲到智慧的时候，那么圣经用的体裁呢在新约很特别的，它呢是用书信的体裁。那这个书信的题材就是说当保罗在那里写信，或者是约翰在那里写信，或者彼得在那里写信，或者是或者比方说是这个或者说比方说雅各在那里写信，犹大在那里写信，那么圣灵呢就用这些书信来发表属天的智慧，所以它就相当于旧约的智慧书。那旧约的智慧书特别用诗的题材来发表的，但是新约的智慧书呢却是用书信的题材来发表的。那么在这么多书信里面，当然我们知道说有保罗的书信，那么然后呢有约翰的书信，有使徒有彼得的书信，有雅各的书信，还有呢犹大的书信，那么同时大家知道有希伯来书。所以大概可以说呢从罗马书一直到约翰3书这可以说是圣经中的这个书信的部分。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圣经要用书信的体裁来把这些神的智慧来启示给我们呢？有它很重要的原因的。就是大家如果仔细读旧约的话，你发现是摩西在那里说话， 你发现有些先知在那说话。所以当神的话临到以赛亚的时候，那么以赛亚就说神的话临到他，然后他现在不能不说。耶利米也这样，他有很多话不说，但他不能不说。他不说的时候好像有一把火在他的骨头里面烧，他不能不说，所以他就发表了神的话。那么无论是君王在那里说话，无论是像大卫就是君王，无论是祭司在那里说话，比方说像以斯拉就是祭司，那么像先知在那里说话，比方说以赛亚以西结在那说话的时候，所以这些人呢在旧约圣经里面都是受膏的，因为神的灵在他们身上，所以当他们说话的时候大家呢都在那里听。那么那个感觉是什么的感觉呢？感觉就是神是高高在上的，然后现在神就借着他的仆人先知也好，君王也好，祭司也好，那么借着他们把神的旨意呢就通达，就是传递到神的百姓的中间。所以你很明显你知道听话的人跟说话的人好像在不同的一个层次里面，那么这个是旧约的特点。但新约就不一样了，新约你知道说不只是听话的人是蒙恩的人，说话的人也是蒙恩的人。所以特别是讲到神在天上的智慧，我们知道旧约一切都是属地的，新约一切都是属天的。所以特别讲到这个特别讲到属天的智慧的时候，那么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你就知道特别是书信的部分，那么圣灵就很明显呢是用这个书信的部分来把它发表出来。那个原因非常的简单，原因就是到了新约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无论是听话的无论说话，里面都有基督的生命，基督生了我们，基督生了每一位，神生了我们，神生了每一位。所以等到保罗在那里写信，等本来保罗在那里说话或者彼得在那里说话，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最能够把新约的特点或者福音的特点把它表明出来？因为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没有希利尼人，也没有犹太人，也没有化外人也没有为奴的，也没有自主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福音在我们里面坐在一个地步，我们都是弟兄。所以现在你看，你当两个人，当一个人写信给另外一面，就好像一个人打电话给另外一个人，你会发现这个打电话的人和接电话的人他们是一般高的。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交通。许多时候呢，我们觉得一些重要的真理，我们需要一个很大的，我们需要一个很合适的讲台，然后弟兄姊妹才能够接受神所说的。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我们知道福音书特别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自己，那么特别是给我们看见历史上那一位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怎样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也怎样为我们升天。那么等到主升天以后，你看见在地上基督的身体仍旧在地上，教会仍旧在地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仍旧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他照样的说话，他照样的行事。那么这个就是圣灵行传，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使徒行传，那么这个就是历史的部分。那不止如此，那么到了今天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看见说神仍旧对我们说话。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我们这些不是生在第一世纪的人，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说我们在一起，我们主生了我们，我们都是基督徒。那么今天这个怎么回事呢？我们知道当你读四福音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主怎样在历史上，那么然后呢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就是我们的主怎样在他基督身体里面继续延续下去，那么这个就是四福音再加上使徒行传。但是到底基督今天在我们里面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这个需要用属天的智慧来发表它的。所以今天的种种，那讲到历史，讲到四福音，或者讲到使徒行传，那是过去。那么救恩对我们今天来说，就是我们要问，到底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从蒙恩第一天开始一直到遇见主为止， 那么基督是怎样在我们的里面，它里面有个故事，它里面有个轨迹的，那么这个就是书信要试图告诉我们。那么将来，那么到底这个基督将来是怎样，基督的这个最后的前途是如何。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救恩呢，不光是讲到过去，讲到现在，也讲到将来。所以保罗说他曾经救了我们，他如今救我们，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讲到过去，就是指说有一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那一刹那，那蒙恩那个时候，我们就得到重生了。所以感谢主，我们蒙恩得救了。但是今天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要做变化的工作，要把我们荣上加荣，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圣经所说的改变，他天天改变我们，天天变化我们，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灵魂的救恩，或者是魂的救恩，这是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的。但是等到有一天我们主回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身体要得赎，我们这个人都要改变，要完全的像他。所以你看见过去是指着我们灵得的重生，今天是指着我们的魂产生变化改变，将来有一天我们身体要得赎。所以你看见这个救恩不光是过去的，是现在的，也是将来的。所以整本的新约就给我们看见福音是这么一回事，讲的过去那就是四福音加上使徒行传，讲到现在，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这个，那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是书信所告诉我们的。那么讲到将来，那么这个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这个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所以大概我们能够知道圣灵是怎么借助圣经来给我们启示的。那么在这么多书信里面，我们普通是分作两大类，一大类呢就是保罗书信，还有一大类就是普通书信或者一般书信。那一般书信就是除了保罗书信之外，我们通通把那些书信放在一起，就称它做一般书信。那么很稀奇，或者我们这样说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呢，讲到使徒的时候，讲到使徒呢，其实就是神所打发的。那么我们的神呢，是三而一的神，大家都知道。那么等到我们父神打发一个人出去的时候，他其实只打发一个人，那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在使徒行传呢，不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叫圣灵就称我们的主做使徒，他的确是使徒，因为他是父神所打发的使徒。所以毫无疑问，在全宇宙中，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唯一的一位是父神所打发的，那就是我们的主，那就是保罗，那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我们使徒，我们的主乃是最大的使徒，就是父神所打发的。那么子神来到地上，就是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我们叫他打发了十二个使徒，那是他所打发出去的。那么这十二个使徒，我们叫有一个命，有一个责任，有一个使命。那么他们呢，乃是为基督的复活来做见证，因为他们认识，他们和我们的主常常一天到晚在一起，他们能够为我们的主来做见证。那其中最重要的，那这些人必须是亲眼看见过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的，然后他才能做见证人。所以我们知道子神他一共有十二个使徒，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复活的见证人。那么等到我们的主升天以后，灵神就是圣灵也打发许多的使徒。那大家不要忘记，那其中呢有一位就是保罗，还有巴拿巴，是其他，所以圣经也称他们做使徒。不过大家不要忘记，这些使徒呢乃是圣灵所打发的使徒。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做使徒是被圣灵打发，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主已经圣灵，他们亲眼没有看见过他，但是却是爱他，而且愿意被差遣出去。那么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知道说在 这个尤其是保罗，尤其是巴拿巴，我们为什么能够得到他们特别的帮助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生在20世纪或者21世纪，我们并没有生在第一个世纪，我们没有像12个使徒一样那样有幸的能和主走在加利利海边，而且能够看见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不可能做那个见证人。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仍旧能做见证人，因为今天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他是活的，所以今天我们也能为基督复活做见证，但是乃是为着那位住在我们里面复活的基督来做见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自从我们主升天以后，你看见他的确打发一般的使徒，其中有保罗，其中呢有像其他的，就圣经里所记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神三二一的神所打发的。那么使徒的书信呢，不要忘记。那么我们知道基本上就是有主的12个使徒其中几位写的，还有呢就是打发圣灵的那些就是在圣灵里面所打发的使徒所写的。那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像这个彼得书信，那当然彼得是主的使徒没有错，还有约翰也是，你看见他们的的确确在变化山上是亲眼看见过我们主，他们的确能为主的复活来做见证。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知道还有的呢就是主的兄弟。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在书信里面有一本雅各书信，还有一本雅各书，还有一本就是犹大书，他们乃是主的兄弟。那么除了这些使徒，就是你当时能为我们的主做见证，因为他们在住在同样的屋檐底下，24小时在一起，全天候在一起，所以他们能与主一同受苦，然后也和主一同安息。那么最后我们知道他们都能做见证，说我们的主怎样叫他们从死里复活。但是不止如此，讲到这个使徒的书信，讲到一般的书信的时候，那么我们特别注意，还有一位就是犹大，还有一位就是雅各。那么这个见证人又比较特别，那这个见证人我们知道说，他们现在他们起来为主说话，他们起来写这些书信，那么也是为我们的主做见证，不过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就是肉身，主耶稣肉身的兄弟，所以可以说呢完全从早就住在一个屋檐底下。那么最早最早他们住在一个屋檐底下，但是他们有没有相信我们的主呢？根据圣经的记载，他们并不相信我们的主，在肉身他们并不相信。可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他们虽然不相信他，但是他们的确和他相处，他们有许多事能为他们做见证。你怎么知道主耶稣是从同玛利亚生的？有一个最大的证明，你只要看见这个犹大写了一封书信，你只要看见雅各写了书信，你就可以很清楚，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说这是这个是主耶稣的的确确是同于玛利亚生的。因为我们知道中这个西方的世界里有一句话，就是四从眼里无英雄，所以我们知道你越是靠近主耶稣，那么那他可以说24小时他是用显微镜来看他的，虽然他们不认识他，虽然他不明白他，但在许多地方他们能为他做见证。所以我们知道后来等到他们回头，后来他们软化了，他们相信了我们主以后，我们说一点都不错，早期的时候他们不大相信，他们不信我们的主，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果然相信了。那么结果你在雅各书里面，那么特别第二章，他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在这个中文的翻译啊，是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但是不是在希腊原文呢，如果按照直译的话，应该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荣耀，那个荣耀是名词，不是形容词。换一句话说，这个雅各可以说是个旧约色彩非常浓厚的，有人告诉我们他是拿西尔人，所以他是典型的犹太人。那不要忘记，在犹太人中间，在拉比中间，最难解释的一个东西，最难解释的一个名词 就是荣耀，他们不知道跟荣耀怎么下定义的。但是等到这个雅各接受了我们的主做他的救主以后，他亲生的兄弟，那现在听他怎么说，他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换一句话说，他在旧约所不能够解释的，他终于在一个人身上看见了，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是雅各书，还有呢接着就是犹大书。所以很明显从一个角度去看他。那么还有呢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不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啊，很可能是巴拿巴，也不一定。如果是巴拿巴的话，那么他可能跟保罗是一样的，是圣灵所差遣的使徒。那么当然剩下的一个作者就是保罗了，所以这就是保罗书信，那就是保罗了。但是有一件事非常稀奇的，就是当圣灵呢把书信给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的书信在整个书信里面占 80%， 五分之四是保罗的书信。那为什么呢？因为讲到基督在我们的里面，讲到今天圣灵救恩在我们身上的故事，那么谁讲的最清楚的呢？毫无疑问的就是最能够帮助我们，因为不要忘记我们根本就是生在主耶稣升天以后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保罗在那写信的时候，我们能和他能引起共鸣。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呢，可以说就占了 80%， 这个就是保罗书信。那保罗书信一共是有13封书信啊。那么但是很有意思，在这个所有13封书信里面，最长的一封就是罗马书，那么当大家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如果你按照他时间的次序来看的话，最早的两封信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前书跟后书，帖前帖后，这是最早的。过了五年以后，然后第二组书信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林前林后，这是第二组。再过五年，那么就是监狱的书信，监狱的书信就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跟腓立门书，这四卷。然后最后他寻道以前三本提字书，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所以呢这个加起来就是13封的书信。可是很有意思，当我们看我们这个，当我们来读我们的这个书信的时候，就是读这个保罗书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所安排的次序啊，不是根据时间先后的次序，这有他的原因的。那么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保罗书信呢又分作教会的书信跟个人的书信。那保罗呢，我们知道当初呢对七个教会写了七封的书信。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一封是把临前临后算一封啊，帖前帖后算一封，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是第二封书信。所以对于教会一共写了七封的书信，这是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还有他个人的书信，个人的书信呢就是他写给提摩太的，写给提多的，还有写给腓尼门的。所以现在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圣经是怎么排法呢？就是说这个保罗十三封书信里面呢，他先是教会的书信，然后个人的书信呢就放在最后面。所以这个是大概的排法。那么在教会的书信里面，最长的排在最前面，最短的排在最后面。所以大家知道说在教会书信里面，帖撒罗尼迦后书应该是最短的。所以你看从最长的到最短的。那么个人的书信也是把最长的排在最前面，然后呢腓立门书是最短的排在最后面。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知道说这个次序呢是根据长短的。那么圣灵呢，我们说过他用这种题材啊来把这个属天的智慧来告诉我们。那么这个是圣灵特别的启示。那么这个书信的题材事实上呢是根据那个时候，就是根据那一个时候，可以说希腊人中间呢他们常常彼此写信，所以写信的时候呢他们就用书信来往，所以可以说这个是那个时候，就是当圣灵启示这些保罗啊还有启示这些使徒们写这个书信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说是那个时候常常通用的题材。不过有一件事我们要注意，圣灵呢借着保罗所做的是非常不寻常的一件事。虽然是书信，但是他还是有许多的创举，换句话说有很多的事就保罗做，别人没有这样做过的。所以这是保罗书信的特点。那么尤其当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他的特点。那么我们晓得讲的书信呢，就是想到我们要用讲到我们要用一些这个讲到我们要用一些就写信的题材。那么比方像罗马书啦，像哥罗西书这些。那么但是我们注意一下，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当我们读这些书信的时候，我们要晓得当时这个信是怎么写的。那个时候没有像我们目前这样的纸头，没有。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呢，我们叫都是那个时候所谓的纸头就是用蒲草做的，不是我们今天的那种纸头，不是像今天这样的纸头。那么这个纸头大概都是用他们就是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你如果到尼罗河去，就是大家还记得就是摩西啊，他不是被他姐姐放在蒲草箱里面啊，然后呢放在河边，那最后呢就被法老女儿就救去了。那个蒲草箱其实就是在尼罗河旁边有很多的蒲草，然后做成的箱子啊，就是蒲草箱。那么这个蒲草还有一个用处，就是在还没有今天的纸张以前，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做成一种纸头，像蒲草纸。那蒲草纸呢，不像我们今天很光滑的，不是像今天这样光滑的，它是凹凹凸凸的，所以你要在上面写字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一张的蒲草纸呢，大概可以写250个字，大概最多是250个字。可是普通人写信的时候没有写250个字，普通人最多是90个字。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你不会写。你试试看，你拿了蒲草纸，你根本就不会写它，你歪七八扭的，因为它的确凹凹凹凸凸，不平常。所以古时候的人呢，他们很多人都不是自己写信，他们请了个秘书代书专门写信。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啊，很多的书信都是别人替他代写，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他不会写那个凹凹凸凸的蒲草纸，是第一；第二呢，他的眼睛不行，所以保罗有代笔的人。那么古时候呢，写信就是他一个人念，然后他们将来把它写下来。所以因着这个他这个印玺啊不行的缘故，所以呢你受了很多的限制，普通人最多大概写90个字。那么如果一个人呢，他能在蒲草纸上面能写200个字，这个人大概是作家，他一定是。所以我们知道，你只要看一个人写信写一个东西能超过200个，那么大概你想这个人大概就是大概是不错的作家了。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啊，在那个时候写信最多一张就完了，两张呢是很了不起。但是保罗一口气写罗马书是7101个字，你可以算算看有多少个蒲草纸，你可以算的很简单，就是说1000个是4张嘛，7000个你就知道最少快到30张，30张的纸。那么这个不要忘记，在保罗那个时候，在整个希腊世界里面，圣灵借着保罗所做的是第一次，这是个创举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的印象要很深刻。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现在你看圣灵呢就把这个最长的放在最前面，然后按照长短的次序，我再说教会的书信是按照长短的，所以呢罗马书最长，所以大家很清楚为什么一开始是罗马书，因为它最长。那么然后呢为什么这个帖撒罗尼迦摆在最后面呢，那么实在说来根据它的时间来讲，帖撒罗尼迦前后是最早的，把它摆在最后面。那么还有呢，就是个人的书信也这样，个人书信你看提摩太前书摆在最前面，然后呢腓利门书就摆在最后面。所以这个大概是讲到这个书信。那么不要忘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罗马书信。罗马书呢就做外面的架构来说，它是最长最长的一封保罗的书信，这个非常最重要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如果仔细的来看这个保罗马书信，你就会发现说 在这个十三封书信里面逻辑性最高的也就是罗马书信，罗马书。所以这个牌啊，我们不能够说，不能说它是完全圣灵启示的。不过呢，我们觉得这个背后啊，实在有一点，实在很有意思的。我们只能这样说，我们不能说，我们知道说，像分章分节了，这个都不是圣灵启示，这个是人为的。那么还有我们现在这个次序呢，也是人为的，你不能说是圣灵启示的。不过目前我们这样的排法，就是这种的排的次序呢，有它的原因的。我们刚才说过，主要的是按照这个长短的次序来排。但是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前面的几卷最长最长的啊，罗林林这个罗林林加福，对不对？罗林，那么就是说最先是罗马书，然后呢格林多前书，格林多后书，然后呢然后加拉太书。那么这四卷书呢，不要忘记，按理来讲是保罗第二组书信，不是第一组，就时间次序来讲。那为什么圣灵把它放在最前面？放在最前面的意思就是说，神说我不光有话要说，而且我很多的话要说。所以你就知道说，就个真理来说，就道理来讲，它是最根基的部分，最重要的部分，明白吗？所以等到再下面就开始短了，罗林林加福斐西切斐西，你就看见这个斐就是那罗林林加福然后林加福就是以弗所书，然后呢哥罗西书，然后腓立比书。那么大家看见这个又是慢慢的就是又短了很多，因为监狱书信第三组的确是短了很多。那么大家不要忘记，那么讲到那一部分，讲那一部分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就等于是一个房屋的，就是说这个前面的四卷，就是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还有加拉太书，可以说是房子的根基的部分。那么然后呢，你看见这个以弗所书，然后呢这个哥罗西书还有腓立比书，可以说是它的这个周围的部分，就是这个架构的部分，这个房屋，这个屋架架起来了。然后最后呢，你看那个屋顶呢，就好像是剩下的，那就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其他的书信。所以大概如果你按照这个次序来看的话，你觉得我们知道这里面有它的原因的。那么你越到后面，你越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那个道理越来越少。这个道理最重的是在前面，因为他讲的真理。那么这个讲到整个我们的根基，可以说是整个福音的根基，所以我们知道他把最重要的先摆在最前面，然后我们知道说这个架构的部分就摆在中间，然后屋顶的部分呢就摆在最后面，所以大概你可以看得出来呢，像一栋房子一样，所以圣灵启示的时候呢，有它很重要的。那么但是不止如此，你如果仔细来看这种的排法呢，有它的原因，就是说它和我们整个旧恩整本的旧约新约的圣经那个架构是一样的。讲到旧恩的时候讲过去，那就是四本福音书加上使徒行传，然后讲到现在，讲到主怎样改变我们，那就是书信，讲到将来，那就是启示录。所以呢，旧恩不光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那么严格说来呢，罗马书临前临后在加拉太书，那是讲到过去，可以说讲到过去。那么然后呢，从以弗所书讲到腓立比书，那是说现在。然后将来呢，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所以大家知道贴前贴后讲的主的再来，那不是将来吗？所以你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的。那讲到过去，特别执着因信称义，讲到现在因信成圣，讲到将来因信得荣耀。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讲到救恩的时候一定有三个单元的，一个是称义，称义指的我们的地位，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没有地位，没有一个人能站在神面前，不配站在他面前。所以称义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得罪一个地位，我敢站在神面前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这叫做称义。 那么印顿那个地位，你很自然就产生了生活，圣灵就在里面改变我们，变化我们，那这就是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所做的。那是什么呢？这就是圣灵所说的成圣。那个生活呢，乃是圣洁的生活。那不止如此，那今天圣洁的生活不只叫我们能够胜过罪，而且叫我们能够荣上加荣，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不是等到有一天我们就得了荣耀，我们还没有建筑以前，只要今天在地上我们能够更像他，人在我们身上已经看见基督的荣耀了。那当然一个完全的荣耀乃是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不是等死，我们乃是等候他回来，到那个时候我们都要像他，那么身体要荣上加荣。那今天呢，外面的人虽然毁坏一天，但是里面的人却心跟心天跟心，里面的人呢却一天心思一天。那么有人会问，难道救恩不能够拯救我们的身体？能。所以整个的救恩呢，你不能光讲过去跟现在。如果讲过去跟现在，他感谢主，我们灵已经得了重生，我们今天先天的变改变，荣上加荣，这都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么我们的身体呢？我们身体还会不衰老？我们头发会粗，我们头发也会白，慢慢慢慢的，我们看见外面一天赶不上一天，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到了那一天，弟兄姊妹，我们就不同了。所以有一个弟兄很好啊，有人像一个年长的弟兄要照片啊、做纪念，然后那个老弟兄就写封信给他，他说呢，你要这封照片太早了一点。你再过几年呢，你就会得到一张更最好的照片。那他现在照片是老的样子了，他说过了一段时间，就等到主回来的时候，那每一个人都是像年轻的时候。所以感谢主，到了那一天，你看你的外面这些衰老的，这些羞耻、这个衰残的，通通要过去。感谢主，弟兄们，基督主乃是满了荣耀的。所以当你明白整本圣经的救恩，你看你这就是整本的旧约所给我们看的，那旧约所讲的也就是保罗的书信所讲，所以圣灵的思想是一致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等一等呢，你回过头来看过去现在将来，那刚好把罗马书里面所启示的救恩也把我们讲得更清楚，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整本圣经好像很大的图画，在大的图画里面有中幅的图画，那么到了罗马书里面还有小幅的图画，那么在这个小幅图画里面你所看见重点也是救恩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那么讲到我教大家三句很简单的英文啊，就是说圣灵重生的英文是 regeneration， 那今天的改变呢是 transformation， 那么将来的这个身体得赎的是 transfiguration，所以是三个不同的字啊，都是讲到救恩。那么就曾经救我们，这就是指着我们灵里得的重生 regeneration， 然后呢变化指着 transformation， 然后最后身体得赎呢 transfiguration， 那么过去现在跟将来。那么讲到这些的时候，重点重在哪里？这个重在称义，就是 justification， 然后成圣 sanctification，然后得荣耀是 glorification， 所以刚好你也看见，这是整个基督救恩的这个三方面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我们当你看从大图画看到中幅图画，看到小幅图画的时候，你看见圣灵是越过越细，所以到了罗马书的时候呢，就非常非常的细。所以我想我们这一次呢，我们是从这个架构里面，从这个背景里面，我们要更多了来认识。这个罗马书，那么感谢主，这一封书我们说过，这个书信啊，不知道带给教会多少次的转机，多少次的复兴，开了多少的眼睛。我们知道很多人，如果你听他们的见证，你就知道这本书不知道在他们身上做了何等的工作。所以我想，我就在教会历史里面，我找到一些的资料。我介绍给弟兄们，就是说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看呢圣灵怎么样用怎么样使用这本书，而且给有许多人呢，当他们读这个罗马书他有很深的感受，他们把他们的感言，把他们的感想把它写出来。所以我想呢，我很快的把它翻成中文， 那么就是让弟兄姊妹知道说，在教会历史里面的的确确你看见有许多弟兄姊妹得到帮助。比方说加尔文，我们的加尔文呢，乃是神所在16世纪所兴起的啊。他事实上呢，已经进到一个大门口，这个大门口要为他开启，这个要为他开启什么呢？就是开启所有圣经里面所隐藏的那些宝藏，这就是加尔文所告诉我们。那大家不要忘记啊，在加尔文以前，为什么大家看不见因信称义呢？我们的因信称义实在说来是罗马书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但其实我们说过不止啊，罗马书不光因信称义，罗马书呢是因信成圣，还有因信得荣耀。不过在这个马丁路德身上很明显是因信称义，那么对加尔文也是这样。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不认识不明白呢？那原因就是在那个以前，当教会在黑暗时代的时候，那么时期的时候，他们呢把圣经全部零然解了，不按照他字面来解释。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很些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结果他们就不见了，根本就看不见。所以到了教会最黑暗的时候，有卖赎罪券这件事情，意思是救恩你可以买来的，救恩可以赢得来的，但是我们叫救恩乃是白白得来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今天能够因信称义，那是因为完完全全是我们主所做的。所以大家现在明白吗？一个人如果能开启罗马书，他就能开启整本的圣经，所有的宝藏都在哪里。那么我问大家，这个加尔文有没有夸大其词？没有，因为不要忘记罗马书乃是圣经里面一个在福音真理上来讲是一个最大的根基，你不可能跑过它。所以我如果记得没有错，这个没有错，大概是马丁路德讲，他说如果全本如果圣经很多部分都被烧掉的话，他说你光是罗马书跟加拉太书还是会叫人得救啊，意思就是当然圣经需要整本圣经来解释它，但是你就可以知道是罗马书的价值和加拉太书的价值。那么马丁路德当然没有问题，他说这个罗马书呢可以说是整本新约里面的上乘的杰作，它是最单纯的福音，最 pure， 它是 the purest gospel， 就是说是非常非常纯的，非常非常纯的福音。所以呢，他说我们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应当一个字一个字来读它，而且呢，我们应当呢，每天去默想它。把它当作什么呢？当作我们灵魂的粮食。他说这本书呢，你永远不会读太多了，你也永远不会觉得你花的时间太多了，因为你花的时间越多，你越觉得它的宝贵。我们很感谢主，我们今天李弟兄呢为我们背这个罗马书。其实好久以前我知道他在背罗马书了，我想他可能老早忘记，他还记得。而这次呢，他每一章都要背出来，换句话，他要背在我们众人的见证面前，他要背完16章。那我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弟兄可以做见证，当他越默想这卷书，的确是越甘甜。所以我想马丁路德是对的，加尔文也是对的。还有呢，就是这个 Matthew Henry， 就是亨利马太。亨利马太呢，他认为啊，在全本圣经里面，他当然最喜欢两部分，一部分就是诗篇，就是大卫的诗篇，还有呢就是保罗的书信。他们认为说新约旧约的大卫的诗篇，新约呢保罗的书信，可以说什么呢？可以说是这个最头等的心，像两个明亮的心一样，这是他的感觉。那么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你不觉得吗？这个诗歌的部分在旧约是讲智慧的，书信的部分在旧新约也是讲智慧，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新约跟旧约这个遥遥相对的情形。那么还有一个圣经学者叫法拉，他怎么说呢？他认为说是在人类的笔下，只要你在人类的笔下所产生的作品里面，说最伟大的、最深的，也是影响最深远，没有一卷书在人类的文献里面能赶上这本书。我想这个也不是 夸大其词的。那么然后呢还有一位弟兄叫做 Godet。 那么如果大家要我们知道，我想我们这一次会提到，如果你们懂得英文的话，英文的人知道，在因为这一卷书很多人都花了很多的功夫，所以有的人就把他们一生的精华就写成书。那么这些书的确有好几本，那么其中有一本就是 Godet， G-O-D-E-T。 那么这个可以说他的注解也算是古典的名著，古典名著。那么他认为说，那么他也认为说，这个恐怕在所有人类能够找到这个作品，能够这个作品里面最伟大的一个杰作应该是罗马书。而且呢他认为说是讲到救恩，论到在基督里神的工作最合乎逻辑的一个解释，一个完全的诠释，那么就是罗马书。我想这个一点也都是不错的啊。那么还有一个那么我想这个大概就差不多了。那么如果你从教会历史里面来看，最早期这个有所谓的教父，有些很会读圣经的。那有一位弟兄叫做 Chrysostom 呢，这位弟兄呢是很有名的，有人他很会讲道，很会解经，那么他就讲过罗马书。那么我们知道他的讲解啊，有人认为他恐怕在教会历史里难得找到一个金口，他的口完全是黄金打造的，是金口，所以他一讲呢的确是很多人得很多的帮助。那么他告诉我们，他这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那个时候啊他可以找一个人替他读圣经，那么他每个礼拜一定要人呢叫人替他读两遍罗马书，每天都如此，每个礼拜都如此，每年都如此，他一生都是如此。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这本书，这罗马书呢对这位弟兄他的帮助不知道有多大。那不止如此，我们说过这个和许多圣徒的转捩点有关系。在教会历史里面，大家要公认对于教会有很大贡献，当然后来也实在说来也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那就是 Saint Augustine， 所谓圣奥古斯丁。那圣奥古斯丁对于教会可以说是功过参半，那么就说他的功的那一部分，的确对于教会所带来很大的祝福那一部分，我想我们大家可以说有目共睹。就是我们知道说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呢或者这样说吧，我想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在基督徒中间呢讲的神学的话，那么有一派的神学叫做时代派，有一派叫做改革宗的，一个是所谓 dispensational， 一个是所谓的 reform。那么讲到所谓 reform， 但一定讲的加尔文。但是讲的加尔文，他对于这个真理的认识那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也不要忘记，就是不管今天你就是时代派，要不管你什么派，今天对于福音的认识毫无疑问是从 reform 来的，从改革中来。当然改革中他可能对于主的再来，对于这个国度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就是救恩来讲，那这个毫无疑问的，可以说这个改革中可以说带来最大的帮助。所以你如果讲到这个改革中的神学，讲到救恩的这一部分，不要忘记啊，你有救恩的一部分，你讲可以讲到末世论，可以讲到主将来再来，或者将来国度怎样，那是，或者讲到教会，那是不同的，那是，那么就对做学问来讲，他们是把他们分成不同的领域。但是无论如何，所谓的今天的改革宗的神学，严格说来就是加尔文的神学。那所谓加尔文的神学，简单的来说，有人告诉我们，你追上去的话就是 Saint Augustine， 就是圣奥古斯丁的。那么圣奥古斯丁又是追上去是谁的呢？就是保罗的。所以很清楚的，那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保罗的对于基督的认识是可以说是很重要的认识，因为在整个书信里面占了五分之四，但是不要忘记还有五分之一。你看你们圣灵实在是比保罗还要大的，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保罗的启示是好的无比的，但是不是全部的。 乃是整本新约、整本新旧约起加在一起，才是圣经的启示。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奥古斯丁给我们的帮助、给我们的影响有多大。但是不要忘记，奥古斯丁啊，他怎么得救的？他本来年轻的时候和所有年轻人一样，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大学里面的教授，在米兰做教授，他是修辞学的教授。那一个人如果是研究修辞学，他很对修辞学很有讲究的，那这个人一面非常的细致，另一面可以说这样的人是个完全是个人才。可是很可惜呢，他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落在罪里面，他根本不能够自拔。他好几次他希望能从罪恶里面回头，他不行。所有年轻人犯的罪他都犯过，所以他的母亲为他祷告，怎么祷告没有用的，他就是不行。那么甚至于到了米兰，那个时候米兰有个大主教，那个时候就给他一些帮助，但是有没有用的，没有，道理也不能救他，什么都不能救他。这个人讲道理讲究的学问来讲是个大学的教授，而且呢就做讲话来他根本就是修辞学的教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是非可以说是非常 refined 非常斯文斯文的一个人，可以说这个世界所能产生最斯文的一个人。那这样的人呢应该是道貌岸然才对，这个人应该道德是最高最高超才对，没有这件事。他能够摆在台面上的是修辞学的教授，但是见不得人的就是知道他是怎样怎样，他怎样根本完全这个人就卖给罪了。那他怎么得救的？那么有一天呢，他就到他朋友的家里，就到他朋友的家里的时候呢，他就在他的花园里面，他就非常的难过，他就决定说呢，我要把这些过去旧的行为要脱掉，我希望能够穿上新的行为。但是他觉得他没有办不到，他在那挣扎。那么尤其他是在一个无花果树底下，那么就在他里面很大挣扎的时候，忽然间他听见隔壁有个小朋友在唱歌，这个歌词里面呢意思就是说，你拿来读拿来读，两次说拿来读拿来读。那么他就不知道拿来读什么意思呢，因为小朋友是在唱歌不错，但他在他的感觉里面，在他默想的时候，他觉得有一个声音借着小朋友的歌告诉他说，你要拿来读。所以呢他就在那个他的住的朋友家里很快的就找到了一本圣经，而且呢刚刚好就翻到什么呢，翻到罗马书。我们好好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三章，罗马书第十三章啊，第二部分，不是第一部分了，十三章十三节，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自己。他读到这里的时候，他觉得好像闪电击打他一样，他说够了够了，他就不必再读下去。你叫圣奥古斯丁就这样蒙了得救的，所以感谢主，没有圣奥古斯丁，几乎可以说没有加尔文，没有加尔文就没有所谓 reform theology， 没有 reform theology， 我们这些人对救恩就不是那么就不是那么清楚。但是你看见为着我们这些人，主的的确确得罪一个人，结果你看什么东西都不能改变，你看这个就根本你没办法把他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圣奥古斯丁后来他得救以后，他每天晚上他其实请人呢把那个诗篇五十一篇，就大卫犯罪以后的诗篇，把它写在墙壁上，他每一个晚上一定要读一遍的。因为他的的确知道他自己根本是完完全全败坏的人，凭着奥古斯丁他不可能站在神明，他们不可能想象有一天他可以是一个修辞学的教授，站在人面前，站在世界面前，站在所谓很文明的世界面前，他根本不能站在神的面前，他得不到那个地位的。他知道他是一个完完全全无药可救的罪人。那弟兄姊妹，我们是无药可救的罪人，这个感觉，这个思想，不要忘记，这个可以说是福音最真实的感觉。这个从奥古斯丁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把它变成神学的话的话，那就是这个人，我们这些人不光是不光是个罪人，而且是无可救药的罪人，是完完全全完完全全完全朽木，根本是完全是不可掉的。这个就是他自己的经历。但是感谢主，后来他当初可以说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罪人。不要忘记，很稀奇啊！你去读圣，你去读人类的历史，你去看那些音乐家，你看那些画家，你看有一些政治家，那站在人面前都像当时奥古斯丁一样，但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台面下。那现在有很多人去研究他们历史，你就知道说，事实上呢，他们和奥古斯丁当初是一模一样的。谁能救他？谁能拯救他？母亲的眼泪不能改变他，但是感谢主，罗马书里面一句话改变了他。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淫，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所以等到他得救以后，有一天他就走在这个路上，结果是在一个巷子里面就碰到一个女子和他曾经在一起犯罪的。那个时候他看到他就想躲开他，但那个女孩子呢看到他就很高兴，他说嗨奥古斯丁，就和他打招呼。那结果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是我，但是不再是我。是我是他的话，因为的的确是我，现在冤家路窄，谁叫的，谁叫你碰到一起去了。但是另外一面他怎么说？他说不再是我。为什么？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是奥古斯丁的见证。所有读过罗马书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见证。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到这里。
我们现在继续来看罗马书在教会历史里面给教会带来多少的影响。我想包括我们今天在内，为什么主题这一次召集我们在这里一同来看罗马书，我想一定有它的美意。那么从马丁路德以后，从奥古斯丁以后
到了教会最黑暗的时期，就是马丁路德的时候。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马丁路德呢，他所以能够起来被主用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罗马书的话。有两个机会我们知道他和罗马书有很深的接触。就是在1515年的11月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已经是罗马修道院的修士，但他同时呢也是就威登堡大学的教授。那个时候呢他就一连串的就给了罗马书的信息，大概从花了十个月的时间，那么他对于学生讲课。那么当他讲课的时候，他慢慢就发现到整个这个可以说保罗他所给我们带来的那些因信称义的教训呢，可以说呢是整本书的重心，可以说他的确找到这一点。然后下面他就做了他的见证，我们大概呢把他的话稍微翻译一下。他说日日夜夜呢我就在那里默想，就在那里思想思念罗马书这本书，一直呢到有一天呢，他说我掌握到了一个真理，那个真理就是神的义。他说于是呢我就感觉到我自己好像重生一样，而且呢我好像在这里就为我打开了一扇的门，我果真进到了乐园。那大家不要忘记在这个以前呢，他因为良心一直责备他觉得老是在神的愤怒之下，所以马丁路德最怕就是打雷，他觉得那个代表神的愤怒。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他里面没有平安，所以他后来想了个办法，那么我干脆到修道院去。所以他有一天呢就请了他的朋友，他音乐，他很会音乐，然后大家在一起作乐。那么到了半夜以前，他就宣告说他要从此以后他要进到这个修道院去了。所以呢那天晚上他最后的一个晚上和大家一同唱歌作乐。那么等到半夜以前呢，他就到了那个奥古斯丁的那个系统的修道院去。那么然后他就敲那个修道院的门，那么这个门打开了又关了， 那么从此以后马丁路德就被关在门后，他就把这个世界远远就在背后，因为他以为说是世界叫他犯罪，那如果到了一个好的环境就不会。所以没有想到的，他到了修道院，他刻苦己心，他把自己弄得非常的苦，非常的瘦，但是他告诉我们说，他还是觉得他在神的根源底下，他觉得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他希望能够得着乐园，但是乐园好像离开他很远。所以他说，就是那，就是当他读罗马书的时候，他一直教，这是他理性上的追求，但事实上呢，他在心里面，圣灵呢，在他里面工作，就借着这一本书呢，就开启了他的眼睛。原来呢，神的义可以说就是整个罗马书的主题。然后他接着下去，他的整本的圣经呢，好，就好像赋给一个新的意义一样，好像就一解释就不一样了。他说从前呢，他说我觉得神的讲，每次想的神的义呢，我心中就充满了恨。因为神的义代表什么？代表我是个罪人，他可以审判我。意思就是说，如果神是义，神是公义的，所以我是罪人，他审判我没有错的。因为他承认神是义，所以他就觉得我一定是灭亡的，所以他心中对神充满了恨。但自从那个以后呢，他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的甘甜，他能感觉到那个大的爱充满他。所以他说，就是保罗的信息，他说对他来讲就变成一条属天的道路，就是那条就为他开一条路，就把他带到天上，换句话说他就得救。所以我们相信呢，这个马丁路德虽然在天主教里面，虽然他曾经做了修士，虽然他做了圣经的教授，他真正得救是当他默想罗马书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对他说话。当然他所以能这样默想，因为他不满意他自己的光景。结果我们知道说罗马书呢果然帮助了他。那我们不知道在这件事情以前，在这次以后，那么总是他不满意，所以他就觉得最后有一个办法，就是他一定要到罗马去。所以呢，他终于就从德国呢就到了罗马。到了罗马，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在罗马啊，有一个梯子，那个梯子据说是君士坦丁不是曾经拥抱了这个基督教嘛？那他的母亲 Helen 啊，就特地呢，就从听说呢是从这个耶路撒冷就把有一个梯子，那个梯子据说是主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受审那个梯子，他说把它搬到罗马来。所以根据那个遗传，根据传说呢，那个在那个楼，在那个梯子的这个上面还有斑斑的血点。那么普通的在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如果有人到罗马去朝圣，不光朝圣，如果你朝圣一定有多少的罪可以赦免，那更重要，如果你能爬那个梯子，那么你爬那个，一面爬那个梯子，一面就是想你自己的罪，然后呢你就懊悔就流泪，那么一面你自己的罪能得到赦免，一面你亲友的罪可能也能得到赦免，他们可以从炼狱里面可以更得到一些相当程度的拯救。所以不光是一般的人这么相信，连马丁路德，他虽然有神的教训，虽然他有心要到修道院去，结果他不能改变他自己。所以那个时候他也是跟着去爬，他希望能够往上走。大家如果今天有机会到罗马，不要忘记，很多人到罗马喜欢东看，喜欢看那个罗马假期的喷泉呢、这些很有意思，不错。但真的到罗马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当然梵蒂冈是个负面的教材，按理来讲这个没有什么好看，是不是？但是还是有意思的。比方说现在他们的主教堂，就罗马的主教堂就是所谓约翰堂，约翰堂是在旁边，那么它有一个小堂，小堂上面呢就是放了这个梯子，那么这个梯子到现在还是有人这样跪着这样爬上去，一面爬一面哭，所以你看见他们那个虔诚的样，你实在很受感动。不过天主教呢，他们的确，罗马教的确也给人方便，他觉得这个今天21世纪你还这样爬上去，这个可能有的人就付不起代价，所以他就在这个同样的这个梯子旁边又弄了一个比较现代化的梯子，你可以走上去不要爬上去。所以总是现在你看的实际上是两个梯子，那个时候呢这个马丁路德那个时候不是，就一个。那么就是听说他爬到中途的时候，那么有一句话就领导他， 那我个人是比较相信说，这个的的确确不是一个非常超然，但的的确确他一直罗马书在他里面，所以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义人必因信得生。那这句话呢，就好像洪水一样，就从天上就倒下来了。结果他就觉得我为什么要这样爬？他爬的意思就是说，我希望我的双手我能跪着，用我的行为我能够证明。结果这些不能够拯救我，所以呢，给他看见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缘故，马丁路德就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因信称义。所以马丁路德给教会两个大的礼物，一个是一本公开的圣经，因为在那个以前，很多的圣经是用链子链着的，不是普通人都可以读圣经。第二就是因信称义，那这个真理毫无疑问是借着马丁路德给我们。但是马丁路德怎么看见因信称义呢？是因为他读罗马书的结果。所以我再说，你罗马书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神学一个学问的教科书，可以叫你非常的明白，在逻辑上你都懂得了，但是不一定就能叫你得救。所以你看，居然呢，我们知道当马丁路德默想主的话的时候，主的话果然抓住他，感谢主，马丁路德就蒙恩得救了。那么大家到现在知道有一本很有名的古典名著，就是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我想这个毫无疑问，听说呢，除了圣经之外，历代来啊，这个本人约翰的这个天路历程好像是最畅销的书。那本人约翰这个天路历程怎么写出来的呢？大家常常都忘记了。你记得他在监牢里面，在 Bedford 监牢里面，那个时候呢，他就读罗马书。那么，然后他把罗马书整个消化了以后，然后他用另外一种的体裁，就写了什么呢？就写了《天路历程》。所以不要忘记，《天路历程》严格说来呢，就是罗马书，不过是被本人约翰消化过了，然后呢，在本人约翰的笔下。当然用另外一种体验大家比较容易明白，这是天路历程。所以我劝大家不要忘记天路历程，当然你自己要看，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尽量鼓励年轻人看，因为你知道这个事实上呢，他就是试着用另外一种题材，那把这个他所认识的罗马书把它介绍出来。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大家都知道这个十八世纪就是威斯里约翰兄弟还有查理威斯里，那么他们的的确确给英国带来了很大数量的复兴。那么在威斯里约翰那个时候，可以说这个英国国教那个就是国家教会那个光景是非常非常的低沉，道德是非常非常的败坏。但是感谢主，结果呢就是借着威斯里约翰他们就带进了很大的复兴。那么他们的复兴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因着圣灵借着威斯里约翰兄弟所带来的复兴，结果叫整个的英国就免去了另外一次像法国流血式的革命。意思就是说，法国到时候他不能不革命，而且是流血的革命。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英国没有流血革命，但整个英国的社会改变过来的，就是说圣灵在那做很大的工作，那就是因为带进了很大的复兴。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威斯里约翰是个牛津人，就是说他们是牛津大学的人。牛津大学的人大概可以说都是这个英国国教的佼佼者。那么威斯里约翰约翰威斯里还有威斯里约翰还有其他的人，他们那个时候在这个牛津大学上在一起聚会，那么大家就笑他们，就称他们做圣洁团。那他们的的确生活也非常的圣洁，那么他们的确是很用功很了不起，他们的的确非常认真。那么他们在一起聚会啊，不讲英文，他们在一起聚会讲希腊文，那么他们读的也是希腊文圣经。所以你看这些人实在是很那么然后呢，他们是循规蹈矩的，那么他们的的确非常的有追求很爱主，那么有好些人。那么所以呢，我们叫最早最早呢，就是在 Oxford 大学，在牛津大学，那么主就得罪一半这个年轻人。那么后来呢，威斯里约翰就做了圣品人，圣品人当然就做了圣公会的牧师。 那么圣公会因为是国家教会，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地位是非常的崇高。那不光如此，他的母亲呢，威斯里约翰，你不要忘记，威斯里约翰有19个孩子，母亲有19个孩子啊。那么他常常就是跟每一个孩子半个钟头在一起，和他一起祷告，和他一起和他们一起读圣经的什么。那么这个威斯里约翰呢，是19个里的一个。那威斯里约翰的母亲呢，常常为他们祷告，希望说他们不光在英国，而希望能够到外国去为主工作。所以呢，威斯里约翰他的的确他就就后来就到美国去了。到了美国就在乔治亚那一带工作。那没有想到啊，他就在从英国到美国的路程，因为是坐船呢，结果遇见了风暴。遇见了风暴呢，结果他就在最危险的时候，他就想到他自己，如果万一这次风暴他到哪以后他到哪里去，他对自己没有把握。换一句话说，他有没有得救他自己没有把握。所以他那个时候一看到风暴，他是非常非常的紧张，而且非常非常的这个害怕。可是就在那个时候，他就从船上就传来了一阵歌声，是唱诗的声音。结果发现有一批德国的基督徒，那这些人只是平信徒，一般的信徒，不是像这个威斯里约翰，他是一个一个圣品人呢、啊。所以他坐的船舱啊是高等的，是在上面。那么然后呢，这个说在这个底舱呢就是这些德国的，但是他们呢在风雨飘摇里面根本很镇定，而且常识非常嘹亮，所以他非常有印象。他就说很稀奇啊，就是地位来讲，我是英国的圣品人，我是从最好的大学来的，但现在有一个平安呢，是他们有而我没有的。因为英国人对德国人还是有偏见，所以你知道这个什么四不真讲，他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德国人是属灵的。这句话当然是很实在说的是不公道的话。那不过他当然也有几个例外了，有几个例外，所以他觉得英国人是最属灵。所以在那种感觉，因为许多人觉得德国人都是比较机械性的，都不是很属灵的，所以呢，所以在他的感觉里面，应该只有他们帮助德国人，德国人不可能帮助他们。结果就在那一次，他看他们唱歌，他才晓得他自己对永生根本没有把握，他根本没有把握。结果反而看见这些人非常有把握，而且非常镇定，他们一点也不害怕，所以呢，他就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帮助。那么后来听他们唱的一些诗歌，他很受感动，所以他就想说，我应该把这些诗歌把它翻成德文，翻成英文。那么怎么办呢？他不会德文，所以好了，他说我在船上就好好学德文。他果然在船上就把德文学会了。那德文学会了以后做什么事呢？就是把这个要把他们的诗歌呢就翻成什么，就翻成这个英文。那么这一班弟兄们呢是德国弟兄，那德国弟兄是哪里来的弟兄呢？后来就大家所知道摩尔维亚的弟兄们。这个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原来呢他们是从东德那一带，后来就到了英国的。那这一批人他们当初呢是在德国，就在靠近捷克斯拉夫边界有一个地方叫 Hunhut， 那里有一个村子。那么那个村子圣灵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复兴，那么就是借着新兴道夫带进来的。那么然后呢，新兴道夫就帮助了这些弟兄们。他们我们知道说大概就教会历史来啊，这个就是从在教会历史里面打发传教士最多的应该就是他们，就他，因为其实他们是最简单的一班弟兄们，他们有的做木匠，有的做铁匠，特别从韩国那边来，所以实在说这一班就是最简单的。但是呢，他们对救恩非常有把握，而且他们喜欢唱诗，那些诗歌呢，我们知道说这个非常动人，所以不要忘记啊。大家知道说今天我们的很多帮助，很多的诗歌是威斯里约翰是查理威斯里写的，他弟弟写的。但查理这个威斯里他所以会写那么多好的诗歌，是因为受了摩尔维亚弟兄们的影响，受了这帮德国弟兄们的影响。所以他们就发现，所以现在这个威斯里约翰就发现呢，他有一把火在这一帮人里面他们没有的。所以不要忘记，后来这把火就从德国摩尔维亚教会这班弟兄身上就烧到了这个两个兄弟，就是威斯里兄弟，然后最后就烧到整个英国。所以我们讲教会历史，讲教会复兴，我们不要忘记，那威斯里约翰那个时候他去教具啊，他根本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得救，他对救恩根本没有把握。 所以呢他后来到了 Georgia 后来就交出就一切都很不顺利，后来又回到英国。回到英国后来有一天晚上他实在是不行，他那天晚上呢就是1738年，就是5月24号的晚上。那么那个晚上呢他就到了这个伦敦，有一个聚会，那个聚会是摩尔维亚的聚会，他们在那里聚会，不是圣公会啊，就是摩尔维亚的聚会。那摩尔维亚的那个聚会就是辛辛达夫他们这一班弟兄们聚会。那么这一班弟兄们呢结果他们在一个地方聚会，所以他结果那天晚上他去参加了。那么那天很奇怪，他们的聚会啊跟普通就有点不同，他们的聚会有点像今天晚上，就是普通的聚会讲的人都站着的，他们的聚会是讲的人坐着的。那么现在这个世界不一样，你知道从前古时候像圣经里面也是一样，从前呢都是老师坐着的，学生站着的。那现在世界倒过来了，现在是学生坐着的，老师站着的。那么摩尔维亚教会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觉得不应该站着，所以你看摩尔维亚教很有意思，你如果去到美国去，
这边到玻璃恒美国的玻璃恒其实清清到他们在一起，你去看他们的坟墓，他们的墓碑没有墓碑，没有站起来的
墓碑通通躺下去。意思是说所有埋在那的弟兄，不管你是弟兄，不管你是印第安人，他们当初工作在印第安人中间呢，所有印第安人都是弟兄，他们埋的时候都是一般高的，没有一个墓碑这样，通通是平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都是弟兄，你看你们很稀奇。那么所以这个时代圣灵在他们身上带来很大的工作，所以呢结果他们就结果他就这个就所以他们多半都是坐着。好，所以呢威士利约翰有一天就去他们那，那么在做什么呢？结果那天呢这个有人呢就在那念一段什么呢？念一段这个马丁路德的罗马书的注解，而且还不是念他的这个本文，乃是念他的序，很稀奇。所以大家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你不光找到马丁路德的罗马书注解，最要紧你读他的序。那么那天有一个弟兄受感动，就是把马丁路德那个序呢把它读一下。所以后来威士利约翰因为他写日记的嘛，他就告诉我们那是8:45，就是差15分钟9点的时候。他说当那个弟兄在读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啊，他里面心中有一种有一团火，还有一个热在他里面。所以他在日记下面他就写下来了。他就感觉到他的这个心啊好像很细细，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非常的火热，就是那些话觉得非常火热。所以他说我就感觉到呢，我就把我自己投身在基督里面，而且呢我这样做是为着要得救救恩。所以意思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就受感动，他觉得他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他说那个时候呢很稀奇，那里面那个得救的那个确据啊就给了我，意思就是说告诉我说我很有把握他已经把我的罪已经除去了，那么而且呢他拯救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后来他不要忘记就是这样子，我们知道很多人告诉我们说那个应该就是威士利约翰重生的那一天，他的确改变那天，他从前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牛津人，而且是一个圣品人，而且是国家教会的高等的圣品人，高高在上的，他还做了传教士，他居然没有遇见主。外面他都懂得道理，他都知道，他也有那个敬虔的圣口，但是呢他说就是那天晚上可以说他重生的日子，那天晚上你看圣灵完全改变他。那不光如此，没有几个月以后，很稀奇，无独有偶的，他的弟弟也发生类似的经历，然后圣灵就借着这两个兄弟就把福音的火就烧遍了整个的英国。所以我们真是很感谢主，这是圣灵所做的，这是实在是可以说是圣灵所做的工作，这是很稀奇的，就是借着罗马书。那不要忘记这次不光还不是罗马书，还是谁呢？还是马丁路德对罗马书的注解。但是不要忘记，如果马丁路德没有读过罗马书，如果马丁路德没有在那个梯子上说一人必因信得生， 就不会有罗马书注解，罗马书注解没有就不会有它的序，没有它的序那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圣灵能安排这么多，你看见就带进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情。所以我们真是非常的非常的感谢主。你看见说整个，所以有一个弟兄说的很好，就是 Godess 说很好，他说啊，大概是这样，在每一个教会一个伟大的属灵复兴的背后，你多多少少你会觉得和对罗马式的认识有关系。我想这句话一点都不是夸张的。我们现在说到中国的复兴，我们说到中国主在过去期大概50年的工作，我想我们一定要承认主在中国的的确确做了一些事。中国可以说拜了5000年到6000年的偶像，但是感谢主呢，的的确确主在过去的50-60年在中国做了一些的工作，是叫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当然现在我们所看见的是更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见有一些种子种下去，那么今天果然是开花结果。我们所得的属灵的帮助多半都从西方来的，换句话说，这个福音当初如果讲的整个的中国的福音当初呢，是从一个山东登陆，一个从福建登陆，所以传教士呢，他们的的确把福音送给了我们，我们的确要为主来感谢主。那么而且呢，他们也把一些属灵的供应给了我们。那如果圣灵得着中国的教会，如果圣灵得着一些器皿的话，那么圣灵一定可以做一个工作，就是借着主在中国所学的所得着的，能把那个帮助能再送回西方去。我想如果你能看见主这样的工作的话，你就可以想，你就可以想到说这个必定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不可能。换句话说，无论如何就着科技来说我们当然是落后了，就着属灵的世界来说我们当然，我们的福音根本就是西教士他们把福音传给我们，他们的确历尽了千辛万苦，福音终于到了中国，那么我们也从他们的手里得到一些属灵的帮助，没毫无疑问的。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中国也经过多少年的风雨飘摇，我们今天许多弟兄姊妹学了那么多属灵的功课，你把这些属灵的功课把它所有的结晶把它写在一起放在一起，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中国的教会对于西方对于整个今天的世界能不能产生一定的贡献，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说这个和罗马书就发生关系，我们知道说我们不管怎么样到今天在西方的世界里面，他们承认有一本书是从中国去的，有一本书是中国人写的，有一本书是中国人讲的，有一本书的确是代表中国对于这个整个的世界西方世界属灵的贡献。如果当初是西方帮助了东方的话，那么也许有一天主能借着一些属灵的帮助能带回到西方去，不一定是很大的贡献，但是起码我们知道说在历史上你能产生一定的贡献。所以我现在所说的就是，那就是说现在你到你在西方的世界里面，你无论到哪个图书馆，你无论到哪个书店，你一定会找到一本书的，这本书就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英文是 Normal Christian Life。那么 Normal Christian Life 是谁写的？ Normal Christian Life 是尼托生写的。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这个西方的传教士当然对于尼弟兄和当初在大陆的一般弟兄们，当然他们有也许有一定有不同的看法，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很稀奇的就是当初这个出版这个这个出版这个正常基督徒生活的那本那个出版社叫 CLC。那么我们在当他介绍这本书的时候，我们 Norman Grubb 是个很有名很爱主的弟兄，那么根据他的感觉觉得这本书应该是教会历史中间的古典名著，那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到现在呢，我们说过尼托森的著作有很多地方引起争议没有错，但大家公认的毫无疑问的 Normal Christian Life 正常基督徒生活这一本书不光是他的代表作，而且呢可以说是一本古典名著。 那么我们的这本书不是一个很软性的书，但是据我所知道的，我据我知道现在应该要超过100万本，我们知道大概二三十年前已经是，我已经做过调查，已经是60万本。所以像这样比较有深度的书，现在可以说已经深入西方的世界，那么现在年轻一代也是这样，所以很稀奇，很稀奇的事。那么我觉得有一点非常有意义，就是当尼弟兄失去自由以后，他根本不知道这本书给西方的书，但在这么多救恩论的里面，没有一本书能像这本书讲的这么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很多做学问的人，做教神学教授的人，他可以把救恩论讲得清楚，但是问题不一定有人能听得懂。许多好的教授在教会里面不一定是好的，就是不一定完全受人欢迎，他学问很好没有错的。但是现在你看见正常基督这本书这个特点在哪里呢？他就是把神学院里面的救恩论，他就是把罗马书能够讲的乡下人能听得懂。那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说，当初在中国，当弟兄们出去做工的，他一定要对乡下的弟兄姊妹讲。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了，就像爱因斯坦所说的，你如果真的懂得相对论的话，你要到马路上去解释给人看什么叫相对论，你就真懂了。那今天你真的懂罗马书的话，你不是在神学院的教室里面告诉学生什么叫罗马书，你要到马路上去，那些乡下人没有读几个字的，你要告诉他罗马书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毫无疑问的，为什么这一本书能够叫许多人得到帮助呢？因为事实上它就是罗马书，就是讲罗马书。而事实上呢，它就是，而且罗马圣，我们叫神学院里面这个救恩论的这一门课，基本的教科书就是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现在你能够把它讲得很清楚，能够讲得连那个连这个一般的这个乡下人都能听得懂，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和当初中国的环境有关系。所以等到弟兄们下乡去的时候，他们把这些真理，把罗马书介绍给他们的时候，那么你看慢慢他们就能用最简单最浅显的话叫很多人都能懂得。换一句话说，罗马书是一本很深的书，但这里有弟兄们把它消化了，然后呢再供应出去，那么历史能够做见证。当尼弟兄还是自由的时候，这本书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晓得有这本书。那么就是当尼弟兄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以为是这一辈子已经完了，他对于世界没有什么贡献。但是你看就在那个时候，那么主就叫这本书呢就能叫全世界就得到帮助。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对于罗马书的认识，我们知道说这本书的的确确有很大的帮助，的的确确我们知道在我内容实在说来就是罗马书，但是能够把它说得清楚讲得明白，能够叫人有印象，就好像这个穆安德烈的至圣所一样。穆安德烈至圣所为什么是讲希伯来书里面最好的一本书呢？就是因为它是讲给乡下人听的，乡下人如果能懂，大家一定能够懂。那么尼弗生的正常基督生活，严格说来就是罗马书的前面八章，很清楚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有空的话，你可以把这本书再看一下。那这个可以说到今天为止，如果说对于西方的基督徒的世界，那中国人能有一点点的贡献，而且这些贡献能够有举足轻重，而且大家公认说它是会是一本经典之作，能够流传久远的，那毫无疑问的，那这本书是给是带来很大的帮助。所以现在我们能够看见说，过去几十年主借着许许多多像王明道弟兄，像还有像宋尚杰博士，还有许多像贾玉明弟兄等等等等，你看见说他们的确像种子一样埋下去，结果你看见说今天慢慢就开花结果。那么不止中国的弟兄姊妹得到属灵的帮助，现在你能看见说像这样的像正常基督生活像这样的书，今天你在英文的世界里面，你看见很多人能够得到许多的帮助。但是不要忘记，其实我们的弟兄，你弟兄乃是骑在别人的肩膀上，巨人的肩膀上，好像看花车游行一样，你才看得更远，
让人们看得更清楚。那么毫无疑问，他是骑在马丁路德，骑在奥古斯丁，骑在本人约翰这许许多人的肩膀上。那么当然他自己也经历罗马书里面所经历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教会历史的话，很清楚你看见说圣灵的的确确借着这本书改变了不知道多少人，然后他们在经过时间，经过各方面的圣灵各方面的雕刻，然后呢他再来供应我们。那现在感谢主，今天呢我们是特别有幸的一班人，在21世纪，我们看我们可以骑在许许多人的肩膀上面，我们所得着的都是领受的。那么再加上我们在主面前所经历的，那么这样我们希望说这一次也许我们对罗马书能有更深更透彻一点的认识。我们相信呢，教会主今天仍旧，圣灵今天仍旧工作，圣灵怎样在奥古斯丁身上做，在马丁路德身上做，在威斯利约翰身上做，本人约翰身上做，在中国做工，我们相信呢，这本书是个非常非常重要，是最基要的书，也是非常重要的书。所以但愿呢，圣灵能够给我们这样一个渴慕，我们不一定像像古教父一样，一个礼拜也许读两遍的罗马书，但是最少这卷书但愿能够深刻的印在我们深处。好，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今天说到这里，那明天下午我们再一起，我们低头一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不止在教会历史上工作，你在西方工作，你也在东方工作，今天你也在这个宝岛上要做你奇妙的工作，你把我们这些人聚集在这里，我们实在不配得，我们实在觉得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你愿意把这卷书再向我们开启。所以我们的主，我们心中有一个祷告，但愿 这本书不只向教会中许许多多你的儿女开启，但愿这一个周末也对我们开启。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若不是你恩待我们，这本书就是封闭的书，我们求你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头脑，但愿主啊能够带我们进到深处，但愿我们从深处来读这本书，也让你对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现在我们散去，我们请你与我们同去，也保守弟兄姊妹平安回到他们的家中。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周末再把我们聚在，紧紧的把我们团在一起，让我们有同样一个意向，同样一个心智，我们同样有一本书，但愿你的书你的话深刻印在我们的心中，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这些简单的祷告，世界一些帮助他根本不知道，他根本不晓得。我们知道在教会，我们知道在神学里面有一门学这个改革的，就是说这个他的确是个改革家，神实在是